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新的一年，所以我在预备这一篇简单的信息的时候，我也在祷告，几天的祷告，说主啊，你赐给我什么样的信息呢？完了，有一节经文就进到我的头脑之中，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相信这些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知道，我们华人教会，无论是在主日学的这个教导，还是查经，我们常常都会听到新生命啊，新生命，就是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单单了解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有了新的生命还不足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有了新生命，新生命呢还是在一个旧的一个秩序当中，旧的这样一个系统当中去生活，好像我们是，但是实际上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新字，新造的人都变成新的了。呀，这个新它超过了这个新生命这个概念所涵盖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新是什么意思的话，会对我们的属灵的追求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弟兄姐妹一同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请大家把圣经翻开哥林多后书5章17节，5章16节到21节，我们要从5章16节读到21节。对，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个概念，这个心，基督里面这个心这样一个概念啊哈。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哥林多后书5章16节到21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神的话，让我们一同做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你的慈爱从岁首到年终，一直都伴随着我们，引领着我们，也都安慰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天父，当我们来到这年终的时候，我们仰望过去这一年，你的恩惠，主啊，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惠，我们就不住地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谢谢你今天再一次的带领我们，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将你的荣耀归给你。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借着思想你自己的话，让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也帮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真理而成圣。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也把你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神你的手里，愿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他讲的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今天我会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集中这节经文，跟大家来分享全新的你，或者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的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基督里面的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 newness in Christ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那我会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啊，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第一点就是新造的人的条件，第二点是新造的人的身份，第三点新造的人的挑战，新造的人的挑战。啊，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这些经文非常简单，但是这一节经文当中所让我们看到这三个层面的一个含义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借着思想这段经文或者这一节经文，让我们能够对规划明年的在神面前的一些新的目标，或者是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追求是有帮助的。首先，我们要来看新人的条件，新造之人的条件。我们相信这都是非常熟悉的道理，但是呢，我们要常常来提醒，让我们从中能够有更深入的理解。这样，新造的条件是什么？我们看实际解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新造的人条件是什么呢？成为新造之人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成为新造之人的条件。那么你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在基督里？我们新约圣经里面常常会把这个在基督里，或是 in Christ，也要翻译成靠基督，或者是靠主，或者靠主。这个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在基督里，那么。它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意思，与基督联合的意思啊哈，就是基督在你的里头，你在基督的里头，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借着与基督联合，信徒的罪呢就归在了基督的身上，而基督的义归在信他之人的身上。那么这个是神与人和好的一个根基啊，神与人和好的根基。我们之所以能够与神和好，是因为我们与基督与我们有这样的联合啊哈，就像哥林多后书第5章15节里面所讲的啊，14到15节里面所讲，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还有就是第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么，这个与基督联合是神与人之间和好的关系，和好的一个根基。那么，借着什么与基督和好呢？就借着什么与基督联合呢？我们说是借着得救的信心。借着得救的信心，别的信心不管用啊，别的信心不管用。有人说我也信耶稣基督，那你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有人说我信耶稣是个好人，我相信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物，历史人物，他是个好人。有人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个宗教的领袖，但是后来呢，却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被犹太人给弃绝了。还有的人说我相信耶稣是个伟大的教师，就是那些学教育学的。会把基督教归为一个教育中的一类是因为基督是伟大的教师。你说这是不是信心呢？我们说他也是相信，但是这个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单单相信耶稣基督是好人，耶稣基督是好人是义人，并且是历史上唯一的义人，耶稣基督是宗教领袖，耶稣基督是伟大的教师，可能都没有错，但是不是得救的信心。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呢？得救的信心至少要包括2点，第一点就是你必须要相信耶稣是救赎主，耶稣是你的救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神的儿子，为你的罪流出了宝血，所以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因着他而得救赎，你必须要相信他是你的救赎主，因着相信他，你就与神和好，因着相信他，你就不会再受。因着罪而带来这个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已经为所有相信他的人上了十字架， 受了审判。所以第一点，你必须要相信耶稣是救赎主，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并因着相信他，耶稣的血洗净了我的罪，也只有借着他，我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第一点，你必须要相信耶稣是救主。第二点呢，还要相信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不但是我的救赎主，同时他也是我生命的主。啊，我相信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愿意把我生命完全的交付给他，他做我生命的主。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圣经说什么？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不但如此，他是为我们立新约的那位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每个相信耶稣的人，你必须得说：“我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就这两点，你包括这两点，才能说你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我记得有一次。呀，散会之后，有一个朋友跑上来就问我说：“王牧师，我想问你个问题，可不可以这样？我可不可以只相信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但是不要让他做我生命的主？这样可不可以？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让他做我的救主，至少就是说我将来不会下地狱，但是我还是不想把我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我想要自己做我的主，这样可不可以？”我说：“那当然可以了。”但是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没有，那么你要这样做，那没有人可以改变你。但是你要想真正得救的话，你必须要让耶稣基督做你救赎主，同时还要做你生命的主。只接受耶稣做救主，却不让耶稣做生命的主，那个不是得救的信心啊，那也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只想让耶稣做自己的救主，将来不下地狱，却是不让耶稣基督做生命的主。这个就是我们华人非常熟悉的民间的宗教，在庙里面拜佛、烧香、祈福的，就是这种啊，希望他的偶像能够救他脱离灾祸，但是呢，他希望这个偶像为他服务，从来没有说我要把我自己的主权交给这个偶像。他没有这样的信仰，但在基督里面的信仰什么呢？不但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同时呢，还要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那么实际上，这是与真理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是与真理联系在一起呢？因为在创世纪1章26到28节里面说什么呢？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人是上帝，人是神所造的，神呢是人的创造主。所以，人理所应当的让神做他生命的主，并且来侍奉他。那么，只有这样做的时候，这是在真理里面而行。所以，这就为什么说那些虽然在去那些宗教、那些迷信里面，虽然好像是有这个宗教的影子，但实际上是在虚谎当中，因为不在真理里面行。他仍然活在一个黑白颠倒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真理当中。什么是真理？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谁。人是谁？人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应该让神做我生命的主，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我不是让耶稣基督做我的仆人来满足我生命一切的需要，那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呢？得救的信心至少有两个方面：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第二方面，要耶稣基督做你的救赎主。这两个方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怎样相信耶稣基督的呢？你是怎样相信耶稣基督呢？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赎主和生命的主吗？所以一旦有了这个得救的信心，你就是在基督里了，就是在基督里了。结果怎么样呢？他在你里面，就是你在他里面成了神的义，这是21节里面所说的。你在他里面成了。神的义，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儿，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个奥秘，是个极大的一个恩典在这里。一旦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了神的义，我们的罪归在了基督的身上，而基督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信徒与神和好的基础啊。在基督里，这是成为新造的人的 一个条件，它不但是改变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信他之人的生命，信他之人的生命。最后来到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新造的人的身份。若有人在基督里，结果怎么样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就是新造的人，神就赐给他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很重要，我们需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需要常常的提醒我们到底是谁。这里讲到新的身份，不是说你来，我们可能有一个团契，团契之后呢，完了就让彼此来介绍一下。介绍你是谁，从哪里来的，要叫什么名字，呀，做什么工作，啊，在这里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讲到你的身份的时候，是指的那种本质上的，我是谁，到底我是谁，我是神吗？还有我是人？讲到底我是谁，这个是这个身份的问题，身份的问题，啊哈。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心，这些经文直接翻译什么呢？哈，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直接翻译的是，他就是新的创造，是个 new creation。啊，这里面这个新还是希腊文的那种 kainos 或者 kainos，就是希腊文那个词啊，就是我们头两天提过的，指的是什么？这是你一个新的一个族类。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族类了，新的族类。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呢？丁道尔是这样讲的哈，丁道尔这个讲得很好。丁道尔他说这句话的意义在于，当一个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创造的一部分啊，他就成为新的创造的一部分。不再是堕落的世界的一部分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分开了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别人向我们传讲福音，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哦，我有了新的生命，但是我好像还是在这旧的世界当中的一部分，没有脱离这个旧的世界。但是丁道尔在这里面说什么？说这句话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当一个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的一部分，新的创造的一部分，就是上帝的，然后。救赎的计划基本上呢是与人类有关的，神是救赎人，但也涵盖了整个的创造的秩序，涵盖了整个创造的秩序，神创造的秩序。然后，当一个人在基督里的时候呢，他就成为新的创造的一部分了。你成了新创造的一部分，你要意识到你是在一个新的创造秩序当中。因此说什么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正因为这个是有份于这个新的创造，所以啊哈，基督徒的视野视角都变了，看问题的视角视野都变了。就像十六节里面所讲，并且呢，十六节里面所讲说什么呢？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一会儿我们可以再想讲这一块儿，就是什么呢？你一个整个的视野视角啊，整个的更新的圣洁的生活都不一样了，并且呢，这个心怎么样呢？并且会在主再来的时候啊，借着复活新造的世界中，在新造的世界中进入不朽，进入到不朽，在全人的更新中达到了高峰，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是一个已经参与到新的创造中的一部分了，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什么呢？你们是属于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圣经里面话说你是属于神的国度，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公民，不再属于这地上的公民，不再是属于这个地上本质上。虽然我们是中国公民，可能你现在也是美国公民。但是你的真正的身份、永恒的身份 是神国度当中，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一旦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在这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在神的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这点很清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美国大使的话，你住在哪一个国家里？虽然你是在那个国家工作，在那个国家居住，在那个国家吃喝，但你知道你的身份不属于那个国家，你的身份属于差派你来那个国家的那个国家。基督徒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旦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在这地上，这地上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是被拆到这个地上，是个大使，像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基督的使者，基督的大使，啊哈，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保罗也是基督的大使，你我都是大使，不一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关系不一样了。并且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永恒当中，那个时候全人的更新。要达到高峰，什么高峰呢？像耶稣基督一样，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在这里面跟大家强调是什么呢？强调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身份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你的身份是被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在民数记23章那里面，大家还记得这个巴兰呢？先知巴兰，那个巴勒不是请那个先知？那个假先知巴兰是咒诅以色列吗？要咒诅，要怒骂这个以色列。结果呢，那个巴兰先知可能是有神的灵感动他，他不但没有咒诅他，反而祝福。他有句话说什么呢？哈，他说：“我从高峰看他，就看着以色列民，说什么呢？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看到以色列民的时候。这个巴兰先知，他本来是要邀请，是要花钱的，请他来咒诅。结果呢，他看到这以色列民之后，他说什么呢？被灵感动了啊，说他看他的时候，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是神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归神做耶和华的子民，做耶和华的百姓，所以巴兰说什么呢？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就神不但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还和他们立约，赐给他们新的身份，叫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神的国民，赐给他们律法、诸约、应许，怎么样呢？将他们从万民之中分别出来。这个是个了不得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万民之中被分别出来。今天神在基督里把你跟我分别出来了，归他自己。我们是属神的，不再属于自己。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代，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代，我们也不被列在这万民之中。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圣民，属神的子民，因为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圣名就是说被神分别出来的，是归给神的。用彼得的话怎么说呢？彼得的话这么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语你无论怎么思想，你觉得太美妙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你不但是祭司。信徒皆祭司，同时你有君王的尊荣的那个祭司，你是圣洁的国民，什么意思呢？你不再属于这地上，属于俗世的，而是属于神的，被分别出来的，单单归给神的，是属神的子民。这是谁？这就是教会，这就是信徒，这是信徒。所以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这个身份，这个身份到底是谁赋予的？我们应该了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了解这个身份。我头两天在跟一个朋友，多年的朋友，在加州的时候，一间教会。那这个朋友他是在一个 在那个大学里面做教授，他有时候会被邀请到各地去讲学，有时在香港大学里面也去教这个领袖学。他是很爱主的一个弟兄，他说，今天其实教会最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就是说，在谈到自己的身份，基督徒的 identity。发现呢，很多教会不再讲这些事情，大家没有兴趣讲这些事情。他说什么？他说，一个只有你知道自己的身份，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才知道我自己应当做什么。假如你自己连身份都摸不清的话，稀里糊涂的话，那做什么事情是没有办法约束的。所以，了解自己的身份非常重要。基督徒的身份，我是谁？当你知道我是谁的话，那你就会注意你自己的言行，对不对？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说我是基督徒，有的时候我说我到一个处境里说，你介绍你自己信仰，你是我是基督徒。当你介绍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发现你都得小心了，因为你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不但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还要看重自己的身份，还要看重自己的身份。就是我们之所以看重，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我们是神重价买出来，我们重价买出来。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子民，是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流出了宝血，所以我们是重价买出来的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样来看待你基督徒的身份？你有没有认识到你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荣？所以在新的一年，要怎么样能够活出这个尊荣的生命来？可能有人会问哈，这个新造的人，新的创造里面的新造的人，跟从前在旧人或者没有认识主的时候，相比有哪些不同？在这里，我有四点跟大家讲。第一是什么呢？你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了，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了。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在这里面强调啊，保罗在这里面讲什么呢？讲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人的心眼是被这世界的神给弄瞎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让你看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比较难？不单单是说一个人的理性到底明不明白，背后实际上是有这个魔鬼的工作，他把人的心眼弄瞎了，不让人看见基督福音的光，因为那是不足道、微不足道的。但是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信耶稣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圣灵已经开了我们的眼睛，主能开瞎子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他做救主。所以，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一个心眼被打开的人。第二件事情就是说，罪不再做他的主了。一个新造的人，罪不再做他的主，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他从罪的权势下拯救出来，罗马书第六章，罪已经不再做他的主了。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成为罪的奴仆啊，罪的奴仆。很多时候，我们顺着我们的情欲去行事，并且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情欲，只能够顺从情欲行事，没有办法反抗的。但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神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中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这个时候怎么样呢？罪不再做我们的主，我们就有了这个能力向罪说不。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将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情欲，使我们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罪不再做我们的主。所以因此，有的时候会说我没有办法，你不知道我的光景。这句话如果说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心里没有圣灵的人，这话讲的是对的。但如果你是真信徒的话，无论你面临多么大的挑战，都没有圣灵无法克服的罪。你只要愿意靠主、靠圣灵，都可以胜过心里的罪，因为你不是罪的奴仆。 罪已经被基督胜过了，你已经在基督里面，基督的得胜当中。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说，你可以被主的爱激励，被主的爱激励。这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在前面很有意思，前面有意思。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疯狂是为了主，谨守呢是为了你们。而这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因为主爱的激励。主耶保罗为了福音，为了主，他疯狂啊！不要性命，不顾性命的，别人看到这个人疯狂了。但是我为主是疯狂，但是为了你们却是谨守。保罗不是乱来的，保罗是谨守自己的言行的，不给人放下绊倒敌人的石头。那无论是疯狂还是谨守，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因为基督的爱在保罗的心里面激励着保罗，是因为爱心的激励。这是在没有信主之前是不会的。没有信主之前没有这份爱，没有信主之前人是自私的，人想都是自己。但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人被主的爱激励。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被主的爱激励。就不再为自己而活，是为主而活。那么第四件事就是什么呢？生命中有了活泼的盼望，这也是哥林多后书前面所讲的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前半部分讲到这个活泼的盼望。无论我们遭受多么大的痛苦，我们是在身内或者身外，我们有了一个活泼的盼望。知道什么呢？地上的帐篷拆毁了。保罗在第五章前面讲的说，地上的帐篷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拆毁就是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进入到天上的帐篷当中。神的那个给我们预备的帐篷更加的荣耀，这是什么？这是基督徒荣耀的盼望。新造的人里面有荣耀的盼望，里面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没有神的时候，里面是没有神，因为没有盼望，没有神。所以你要了解你基督徒的身份和你有的一些啊，你的有一些特权，你就会因着这身份得到极大的激励。我们有些应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一年呢，这一年过去了，我们可能经历到各种各样的失败，是不是？你可能经历到各种各样的失败，你可能有很多的损失，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损失，甚至会让你心灰意冷，甚至有时按照人的意思懊悔。但是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要忘记了你是谁。不论过去多么失败，要知道什么呢？我们的 identity，我们的身份不是我们的过去来定义的。我们的身份是基督来为我们定义的，是基督来决定。你无论多么失败，你都没有丢掉基督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身份，你永远是有盼望，是在这盼望当中。所以，请记得你是谁，记得你是谁，不是你的过去来决定的。你是谁，不是你过去来决定的。你是谁，或者过去的失败也不会影响到你是谁。你是谁，或你的身份是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决定的。不论你当前的境况如何，你面前摆放的都是一个新的目标，还有一个新的盼望，任何时候都有，因为这个盼望是跟你的身份连在一起。你不会到一个地步说我现在没有盼望，到一个地步我就绝望了，基督徒不会这样子的。即使你认为你已经卑微到不能再卑微，失败到不能失败的地步，就那一时刻，神都有他一个旨意，你要做什么？那个时候就是你复兴的时刻，那是给你真正的盼望，给你的盼望。换句话说是什么呢？就是在软弱跌倒的光景当中，你都可以靠着主站立起来，做讨他喜悦的事情。这是基督徒的身份有的一个特权。所以感恩，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新造的人的挑战。我们要到新的一年了，我们有这个挑战。新的一年有很多事情，我们要一些挑战。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真理的陈述。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真理的陈述。确实，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已经不再活在一个旧的这个创造当中，被罪所玷污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是在一个神的新的创造的秩序当中。同时呢，这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请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旧事已过，让这个旧事过去容易吗？你觉得？旧事已过容易吗？在人看容易吗？我们说不容易。旧事已过，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你要过一个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生活，因为我们是活在新的创造当中。你无论做什么事，你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原则，你要活在新的创造当中。虽然在这个地上，那意味着你要过一个与这个世界价值完全正如诗篇71篇第7节里面说什么呢？诗篇71篇说，许多人以我为怪，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诗人，当他活出神的这个新的，把神的这个在基督里面这个心活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以你为怪，会以你为怪。为什么人嘲讽自己的信仰？人为什么人嘲讽，他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原则呢？难道他不苦吗？我们说是的。在某种经验上来讲，确实令人很不舒服。当你活出神的原则，却是被人藐视，你确实很不舒服，不是，确实很不舒服。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会晓得什么呢？如果你顺从了今世的风俗，不顺从神的原则，你的心里会更苦。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过经历？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按照世俗的光景、世俗的风俗、流于世俗的风，但是却把神的原则放一边，你的里面会更苦，因为啥？那是因为你是神的百姓。这就是大卫在32篇里面所讲的，诗篇32篇里所讲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啊，心里面什么呢？像夏日的干旱，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的良心会控告我们。当我们顺从圣灵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你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其中一件果子就是喜乐的果子，喜乐的果子，并且这个果子是耶稣应许我们的，并且是这个世界是没法夺去的。这是个隐藏的玛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一个弟兄，他在受逼迫的一个处境当中，后来他选择了给他做选择，到底是为了信仰承受苦难。可能有的逼迫，还是活在一个安逸的境况当中。后来他选择了承受逼迫。后来他做的见证是什么呢？他说：“当我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你知道吗？我心里面那个喜乐、那个平安，是我信主那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从来感受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喜乐是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他里面结出了这个喜乐的果子。”当我们顺从圣灵，圣灵的果子会结出来。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踏出这一步，总是瞻前顾后害怕。但一旦是踏出去的话，你的里面就会充满着喜乐。我们有个具体的例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就16节。16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这样认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信主前呢都是凭着外貌看人，看你在哪里工作，看人在哪里工作，赚多少钱，有什么学位， 开什么好车，甚至长相好不好，都可能是这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保罗也是，保罗都说过这方面。保罗的有人看这个保罗其貌不扬，就不尊重保罗。这都是判断人的标准，而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用外的东西、外的东西来衡量自己。但是保罗说，你信主之后成为一个新造人，你就要改变，不要再以貌取人。虽然这样认过基督，但如今却不这样。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虽然在这里面讲的关于认人，实际上其实他是挑战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吗？你的价值观真的是在神国里吗？你的价值观真的是在新的创造里，还是你仍然用旧的价值观来衡量别人，甚至衡量你自己？随从今世的风俗，实际上这是一个挑战。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我到底是要继续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衡量人，包括去衡量自己？还是用个新的价值观去衡量人，去衡量自己。保罗说：“我从前是这样，但是如今却不这样认了。”保罗在加拉太书给了我们一个舍弃旧事的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背十字架，就十字架的信息。保罗这样说的：“保罗说，就世界而言，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而就我而论呢？”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是这个世界的风俗、价值观、错误的优先秩序，再也不要搅扰我，再也不要影响我。这是一个决定，这是一个决定。就世界而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再被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感兴趣了。保罗说：“从前与我有益的，今天因着基督的缘故呢？”都当做有损的，因为基督是保罗的至宝。今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保罗之所以活出一个非常有 power 的这样的生命，就是因为什么呢？他有这样一个心智。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像保罗一样。接下来说，都变成新的了。这里的关键字就是"都"这个意思，没有一样不是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都变成新的了，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可以说，也可以有三样弟兄姐妹：一个是思想，你思想方面，你要思想上头的事。哥罗西书3:1-2里面说什么呢？我们是与基督耶稣一同，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再思念地上的事情，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这句话不是说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就不用再顾家庭了，你也不要工作了，你只要去传福音就好了，不是这意思。天上的事情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去问一问，想想天上的父他的心意是什么。我要思念天上的事情，是这个意思。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是有这种属天的视角、属天的眼光、属天的价值观来去追求，而不是说是按照自己的情欲，带着自己的情欲。再有是言语上，言语要说诚实话，言语要说诚实话，并且要常常的感恩，要学会感恩。我非常感谢主，就是今年的这个年底，神让我了解这个感恩的这个信息，给我很大的帮助，是我以前没有认识到的。就是罗马书第1:21，让我知道什么呢？我受造就是为了感恩。我有的每一件东西都不是说这是我应得的，其实我有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神的恩典，包括我的生命都是神的恩典。圣经里面说，那些不认识主的人说，他们虽然明明知道有神，但是却不把神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反过来讲什么呢？如果他真的知道有神的话，他应该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应该感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受造，他的生命、他的气息、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没有一样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受造就是一个就应当感恩。天上弟兄姐妹，当我们有真理这样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世俗上的歌曲说感恩的心，唱感恩的心，煽动自己希望能有感恩，但实际上里面没有感恩。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如果回到真理的话，我们的生命本质上这个 being 就应该感恩，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受造是上帝的手中的工作，你就应当感恩。所以我们的言语应当常说诚实话，就是用真理讲真理。同时呢，我们要说要讲感恩的话，向上帝感恩。向你身边的人感恩，因为我们所得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配得的。还有行为上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做这件事儿和我做基督徒的身份到底相称不相称？我们要问自己，如果不相称的话，就是要悔改，在神的面前要悔改，对吧？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三点：什么是新造的人，或者是全新的你？第一件，你要知道新造的人的条件是什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非常重要。什么是在基督里？相信耶稣是救赎主，同时也相信耶稣是你生命的主，把主权交给神，这是得救的信。第二呢，新造的人他的身份，而这个身份的这个 identity 也好，是在基督耶稣里给你的。你一定要意识到，同时这个身份是神重价所买出来的。你要看重，你不是你自己的人，你是基督的人。第三件事就是要挑战，新的一年要新造的人是有挑战的，也好，挑战，让自己活在一个新的光景当中，荣耀神。最后呢，我要用一节经文来结束我今天的这样的。讲章就讲章就是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跟大家一同劝勉，劝勉你也劝勉我自己。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与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祈求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考、揣摩，能够将你的话语呀消化。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不但明白，主也让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靠着你的能力去遵行，从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被更新，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们为过去的一年向你献上感恩，也为过去的一年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也求主用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的罪污，我们也把新的一年仰望在神你的手里。愿主帮助我们，靠主能够做讨神喜悦的事，真的是把自己当成活祭献给神。帮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凡事都能走在神你自己的旨意当中，直到基督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